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啊！在讲道开始前，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引领我们，也感谢你成为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求你也借着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也让我们可以听到你慈爱的声音，帮助我们在这个艰难的时候，仍然可以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愿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不是天各一方，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在春节和情人节的时候讲到这样一句话，好像有点不太合适，因为听起来好像有些伤感，有些不切实意。不过好在今天的讲道呢，并非是关于春节或者情人节。刚才所提到的这句话呢，是一句在网络上流传很广的诗句。虽然说是诗，不过这句话并不太难理解。这句话所讲的意思是说，真正人和人之间距离的衡量，不是物理上的距离，甚至也不是生死的分离，而是心与心之间的距离。人和人之间互相不了解，人和人之间有隔阂，这样的距离才是最难跨越的。今天我们所要讲的经文呢，就是关于距离。大家如果看我今天的大标题，会发现"距"和"离"这两个字离得很远，可能这个表达就给大家一个更直观的感受，这就是距离。我们之前已经讲过，路德和拿俄米已经回到了犹大地，他们回到了拿俄米的家乡伯利恒。但是他们目前仍然面对着很多的困难。虽然经过一段长途的旅程，他们已经跨越了物理上的距离，但是已经到了伯利恒之后，他们仍然需要跨越这最后心与心之间的距离。我们之前讲过《路德记》第一章的故事，在第一章中，我们认识了两个故事的主要人物：拿俄米和路德。他们经历了非常悲惨的遭遇，年轻的路德失去了她的丈夫，而年长的拿俄米不仅是失去了她的丈夫，也失去了她仅有的两个儿子。在故事中，拿俄米因为这些悲惨遭遇的打击，深深地陷入了痛苦之中，但是她坚强的儿媳摩崖人路德并没有离开她的婆婆。没有离开拿俄米去寻找他新的人生，他选择留在了拿俄米的身边，紧紧的跟随他，并且和他一起从摩崖地回到了伯利恒。在第一章最后一节的经文，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总结，就是说拿俄米和他的儿媳。拿俄米和他的儿妇摩崖女子路德从摩崖地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两个互为婆媳关系的寡妇已经来到了伯利恒，他们的生活即将迎来一个新的开始。不过，想要开始新的生活，仍有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新的开始也就代表着有新的需要。对于这两个寡妇来说，她们最为重要的需要，莫过于是食物的需要。虽然拿俄米之前的丈夫以利米勒可能也拥有一片土地在伯利恒这个地方，不过他们已经离开家很长的时间，田地很可能已经荒废。在这一个收割大麦的时节，他们仍然不能通过自己的耕种获得食物，但是他们又急需可以帮助他们生存的食物。对于他们来说，如果真的没有食物，那么这个新的开始也就不可能。等候那个不介意他摩崖女子身份的人，对于路德来说，他就在这一片大麦田边，不得不继续去等候。这近在咫尺的距离，这触手可及的距离，却因为人和人之间的阻隔， 有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这一段简短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讲述的故事之中，路德会面对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可以说，路德被夹在两个世界中间。首先，他需要面对拿阿米的世界。对于拿阿米来说，所有的世界都是灰色的。他已经被痛苦所包围，他所经历的一切让他很难带着盼望、带着喜乐面对每天的生活。想做的就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独自去疗伤，因为他的痛苦已经大过了他所能承受的范围，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对于拿阿米来说，他最想做的就是躲起来。他已经被自己的痛苦所包裹。虽然拿阿米他曾经从伯利恒出来，所以他应该更为适应伯利恒的生活，更为了解伯利恒的文化。但是此时此刻，他并不能给路德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反而对于路德来说，他需要去满足拿阿米的需要，他需要给他足够多的空间，让他去处理自己的痛苦。另外一方面，他也需要去满足他们两个人日常生活的所需。我们知道，对于路德来说，他也经历的并不容易，并非只是拿阿米失去了他的两个儿子。路德也失去了她的丈夫，而这也是刚刚所发生的事情。路德很清楚痛苦对人所带来的影响，只是路德坚强的性格让他可以有更多的力量，仍然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每天的生活。他知道在痛苦之中并不能绝望，也并不能消极，他需要去肩负起他自己的生活。也需要去肩负起拿阿米的生活，他需要帮助拿阿米，让拿阿米的世界跟伯利恒的世界发生联系。所以，对于路德来说，他也需要去面对伯利恒的世界。我们知道，伯利恒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收获的喜悦和忙碌的世界，已经开始的大麦的收获，代表着整个丰收季节的开始。接下来一两个月的时间，每个人都会面对非常忙碌收割的生活，也享受丰收的喜悦。在这样一个气氛之中，或许很少有人会注意到有路德和拿阿米这样特别需要的寡妇。而对路德来说，这个伯利恒的世界可以说非常的陌生，不仅是因为文化中习俗上的不熟悉。这是一个新的地方对他来说，另外，这样的喜悦和忙碌对于路德来说也是非常遥远的。在丈夫过世之后，她和拿阿米一直所面对的都是悲伤和孤独，而非喜悦和忙碌。而如今，为了生存的缘故，为了继续去帮助恩戴拿阿米的缘故，路德需要去走向这个陌生的世界。他需要让这个伯利恒的世界走入拿阿米的世界，来影响拿阿米的生活。在这整个的过程中，路德这个坚强的性格会是他非常大的帮助。我想，对于熟悉旧约的弟兄姐妹来说，可能会知道路德和拿阿米并非是面对一个绝望的未来。耶和华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在神所赐的律法之中，也有很多具体的条例，是用来帮助像路德和拿阿米这样有具体困苦中的需要的人，帮助他们这样的寡妇。接下来这里会有一些经文列举出来，都会成为路德和拿阿米可能的帮助的渠道。神可能借着这样的方式给他们各种的供应。所以说，天无绝人之路，路德是很可能寻求到他所需要的帮助的，在《申命记》23:24-25是这样说的：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 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荚，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去禾荚。律法允许以色列人在收获的季节，在田中得到每天食物上的供应。所以，对于路德和拿俄米来说，至少在收获的季节，他们应该是不会饿肚子的。他们可以到田中去随意摘取他们所需的食物。但是，这样的律法呢，可能仍然无法保证他们在收获季节之后仍然可以有每天食物上的供应，因为这个律法所限定的是啊，你们可以在田中吃饱，但是不可以把食物带回家。虽然有这样一条律法啊，但是呢，这里体现出并不能解决他们长期所面对的问题。另外，另一个挑战是拿俄米他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走出家门，去面对整个的世界，整个的生活。路德必须要想一些方法把食物带回家。所以，就算是有这一条律法的存在，路德也知道这一条律法，但这里的规定好像并不足以解决他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只能说，这可以满足他们一部分的需要。而另外两处经文也代表了神对有需要人可以提供这样的供应。在利未记的19:9-10这样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收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收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另外，有另外一处经文是在申命记的24:19这样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在整个犹大地啊，有律法这样的要求，田地的主人需要在田地的角落留下些没有收割的庄稼，而收割中所掉落和遗忘的庄稼也需要留在田地中。这些都可以用来供应那些贫穷有需要的人，所以像路德和拿俄米这样的寡妇，他们可以去拾取遗落的麦穗，供应他们食物上的需要。按理来说，如果路德知道这些律法的话，他还可以去田中拾取麦穗，供应他和拿俄米的需要。这个也是为什么路德提出了这样一个请求啊，请求拿俄米允许他出去去拾取麦穗。这也不仅仅是当时以色列的一些律法的要求，其实在整个迦南那个整个的地区，包括伯牙，都会有些类似的律法来确保供应有需要的人。所以路德也熟悉至少熟悉一些类似的一些条例。但是在这故事发生的时间，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这样的律法真的有被以色列人认真遵守吗？田中真的有这样剩下掉落的庄稼供有需要的人拾取吗？为什么我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路德记所发生的时间是在士师的时代。路德记1:1就说，这个故事发生在士师秉政的时候，而士师记的最后一节经文也为士师时代做了一个特别好的总结，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一个律法得不到尊重、没有人遵守的时代。所以路德会面对一个很现实的挑战，就是可能没有人遵守耶和华的律法。这些可能存在的对他们的帮助，或许并不现实。那么，面对如此的环境，路德该如何得到他急需的食物呢？这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不论如何，勇敢而坚强的路德决心成为这样一座桥梁，成为拿俄米的世界和伯利恒的世界之间的桥梁。他仍然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前往田间拾取麦穗，获得食物。 他寻求这样一个可能的机会，来得到他们需要的供应。而在路德决心成为桥梁的过程中，他不得不面对不熟悉的环境，也面对不友善的环境。从某个角度来看，路德的决定，更是表明他真的当真无愧进入马太福音中耶稣的家谱。我们知道，耶稣道成肉身是为了给人带来恩典、带来救赎的缘故。作为圣洁的神子，耶稣进入了这个充满他所感到陌生的罪恶的世界，他要去面对那些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罪人。路德也是如此。他是为了给拿俄米带来恩典的缘故，进入那个他所感到陌生的伯利恒，面对那些对他不友善的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路德成为了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耶稣家谱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特别去提及他的名字。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一看路德是面对如何去体现路德面对一个不熟悉的环境。也面对一个不友善的环境，在经文第二节中就体现出了路德面对着一个不熟悉的环境。在伯利恒，正是因为路德不认识任何人，他不得不说："我蒙神的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面对着许许多多的陌生人，他需要一个愿意帮助他的人。如果他真的认识一些人，他会考虑说："我可以到谁谁谁的田中，他可能会帮助。"但是，路德没有这样的选择，他只能选择说："我去试一试，试一试我在谁的眼中蒙恩，我就在他那里寻求帮助。"这节经文中就体现出了路德这样一个面对不熟悉的环境。另外，这个经文也体现出了他对以色列经文文化的一些不熟悉。这经文所说的拾取麦穗，在原文中更准确的意思是说，在已经收割好的麦穗中拾取。而这样一个说法就表明了路德对以色列习俗不太熟悉的地方。我们知道什么情况下才会允许这样拾取麦穗的人进入田地呢？是说田地中的庄稼已经完成了收割，完成了打捆，而这些打捆好的庄稼已经转移到了打场的地方之后，也就是已经很好的储存起来之后，这些拾取麦穗的人才会被允许进入田地。而路德这里所讲的说，在已经收割好的麦穗中拾取，是可能会面对很大的困难的，因为没有。一个正常的田地的主人会允许一个外人在这个时候进入田地，在这些已经割好的麦穗中拾取，那几乎就相当于不是在拾取遗落的麦穗，而更像是在参与收割的过程。这些割好的麦穗，你可以从中去拾取你所需要的。所以，路德这样的想法，虽然是的确是他实际的需要，但是需要额外的恩典。需要田地主人额外的允许才可能得到实现。虽然对于这个拥有两个寡妇的家庭来说，或许只有这样的一个拾取才能满足他们实际的需要，但是这样一个请求可能很难得到满足。而这一节经文中也体现出了路德面对着很不友善的环境。路德的婆婆拿俄米。或许因为悲伤过度的缘故，并没有仔细听到路德的发言中讲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也没有选择给路德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可能他自己也没有能力这样去做，他没有告诉路德以色列的一些习俗，也没有提醒路德可能会面对的挑战，更没有给他提供任何可以提供帮助的资源，他没有告诉他说你可以尝试去某某某的田中。他曾经是我的朋友，并没有得到这样的帮助。拿俄米所说的只是"走吧，我的女儿"，他只是告诉路德说："你离开吧。"或许这个句话表达的不一定仅是他对路德的许可，而也提到了他很多烦躁的心理。 他只是希望路德早点远离他，可以让他独处，去自己去消化，去面对那些痛苦的情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路德不得不独自面对一切。在不熟悉的环境中，他需要艰难的寻找解决他所面对的困难的方案。而在后面的一处经文中，也体现出路德所面对的环境中的挑战，以及就是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不熟悉的环境、不友善的环境。在波阿斯询问这个监管收割的仆人时，这位仆人的回答就特别能够体现出这一个不熟悉、不友善的氛围。我们如果仔细去看这位仆人的话，就可以发现他在反复强调路德的摩押出身。他说路德的种族是摩押，国籍也是摩押。在一个以色列民族和摩押民族互相敌对，在士师时代他们曾经还有过征战的时候，贴上这样的标签会给路德带来极大的困难。而在这位仆人的话中，我们也发现他一点也没有提到路德是拿俄米的儿媳，他并不认为说他们有任何亲属的关系，他们是家人的身份。在这里我没有列出，不过在后面经文第2章11节的经文中，我们从波阿斯的话中可以了解到，波阿斯已经知道拿俄米是路德的婆婆，知道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我们很难去想象说，在这样小一个村庄中，波阿斯所知道的事情，这个仆人并不知道。由此可见，这个仆人很可能是故意给路德贴上摩押的标签，而没有去提及他是拿俄米儿媳的身份。而这句话中也体现出了这个路德在第二节中和拿俄米所讲的一个很明显的不同。我们如果去看对比这个仆人所说的话，和第二节中路德自己口中所说的话，我们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第二节中，路德说是在已经割好的麦穗中拾取，而这里呢，监管收割的仆人把它篡改了。和合本的翻译中讲的是说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而原文中更为准确的一个表达是说在打好捆的麦穗中拾取收集。是一个少许的修改，好像更加深了一个误解，好像路德的表达已经不再是一个坚强生活、等待人帮助的寡妇，而是一个想要在别人已经打好捆的麦穗中偷取抢夺，想要不劳而获的人，甚至他都懒得在田地中去拾取那些掉落的零碎的麦穗，而是想从那些已经打好捆的麦穗中抽出来一些。这位仆人可以说用他这简短的话，就表达了他对路德的一些有偏见的理解。他也没有给路德任何说话的机会，他是利用了路德对环境的不熟悉，去欺负他这一位外来的人。这位仆人的描述，如果用现代的理解来说，可用两个词来概括，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现代所用的词汇，一个是种族歧视，另外一个就是污名化。首先，在他看来，路德来到以色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她是一个摩押的女子，她肯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就是一个偏见，来自于种族歧视，也带来了一个污名化的处理，就好像现在的美国也在用类似的眼光看待一些通过一些途径进入美国的移民。举个例子，在很多美国人眼中，墨西哥裔的移民就好像这里的路德一样，不管他们跟已经拥有美国国籍的亲属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是墨西哥裔，他们是从墨西哥来到这里。他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抢夺美国人的资源，偷取美国人的财富。这就是现代很多人对这些移民的一个理解。 其实不只是墨西哥裔，很多美国人对华裔也有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说，我们华裔的移民也是这样的，是通过各种渠道来到美国，你们仍然是华人，你们仍然不代表美国，你们来到这里就是来抢夺我们美国人应有的利益，占有我们应有的资源。所以，这样的一个有色眼镜也经常戴在我们身边的人身上。像我们中间不少人也经历过这样类似的种族歧视和污名化，而这里路德所经历的一切就类似于这种处境。另外，我也想提及，就是其实我们自己有些时候也会戴上类似的眼镜，去看待那些其他族裔的人，我们会如此去看那些墨西哥裔的移民，看待那些来自于南美洲其他国家的移民。甚至我们也会戴上这样的眼镜，去看待那些和我们同为华裔，但和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和方式不同的人。在这里，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些反思，反思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眼光，这样一个种族歧视和污名化的处理。其实，圣经在很多地方都一直在教导我们，让我们去欢迎和接纳那些寄居的人，也就是那些外来的移民，在我们刚才所提到律法书中，就明确提及了要看顾寄居的人需要，去看顾那些身份还没有确定的移民的需要。而在这里，经文中仆人的做法和看法，可以说是成为我们的一个借鉴。这里仆人的做法和之后，下次我们要讲到了波阿斯的应对，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波阿斯是带着一颗爱心、一颗接纳的心、一颗愿意帮助的心去面对路德。然而，这位仆人却是用一个有色眼镜来看待这一个外来的路德、外来的外邦人。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这里有所学习。我们不应该成为恩典的阻碍，就像这一位仆人一样，而是要成为一个恩典的管道，让更多的人因为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来认识神的恩典，来认识这一位怜悯寄居的人，怜悯那些外来移民的人的神。我们再次回到路德所面对的挑战，面对这样一个种族歧视和污名化的处理，路德仍然很坚强。路德记的经文并没有直接记载路德和这个监管收割仆人之间的对话。不过，我想我们从这位监管收割仆人对波阿斯的回答，就可以想象路德和他之间的交流一定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困难和挑战，甚至这位仆人的言语中会有更加明显而直接的歧视，以及这样的污名化。不过，路德面对这样的挑战仍然没有放弃，而是一直坚持守在这里，等候田地主人的答复。看一看这位田地的主人是否愿意去恩待他。我想路德在这节经文中所讲述的所作所行，所有想要拉近现实与理想距离的，拉近人心与人心距离的人，都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首先，路德是一个勇于通过自己的努力带来改变的人。在面对生活的困境时，他没有消极的等待，而是主动寻求环境中的机会。就算面对艰难的环境，他仍然没有退缩。这就是说，这里所提到第一点，路德是勇于带来改变，通过他的行动带来改变。另外一个所提到的就是，路德在寻求改变的过程中，也在耐心等候其他人的参与。他知道，在这样一个困难的环境中，他一个人没有能力改变一切，他需要其他被神恩典感动的人来帮助他达到他的目标。面对这个监管收割仆人的歧视和刁难，他仍然没有放弃希望，而是愿意继续耐心去等候。我想，我们都可以从路德这样的态度中有所学习。他这样一个态度，正是我们在面对疫情时，面对人与人之间不得不拉开物理上的距离， 因此，心与心也拉开距离的时候所需要的。现在，自从美国面对疫情，已经过去了1年的时间，我们仍然发现现实中的困难和理想中的正常的生活仍然有很大的距离。我们仍然不知道我们何时才可以真正跨越这个距离。路德告诉我们。只有勇气才能带来改变。在疫情中，或许我们能做的不多，但是路德鼓励我们，要走出那个仅仅在悲伤中的世界，走出那个拿俄米所沉浸的悲伤的世界。虽然悲伤仍然需要去消化，甚至仍然需要用心去感受、去处理，但是沉浸在这样的情绪中，仅仅沉浸于这样的情绪之中。不能真正改变我们的生活，因为物理上的距离，因为这个社交距离的需要，我们很多人已经很久没有拥有一个真正的拥抱。我们的心也因为缺少这样的拥抱，缺乏了温度。我们很渴望这样一份温暖，虽然我们可能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办法实现这样的拥抱。但至少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行动，比如说一个电话的问候，一小段视频的聊天，一点点一起散步的时光，这些可能都能帮助我们突破这样心与心之间的距离，让我们的心温暖起来。而带着勇气迈出第一步，做出一点点改变，就是神改变工作的开始。路德也告诉我们，我们仍然需要耐心去等候。这里的等候并非仅是消极的。路德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凭他自己仍然不足以带来改变。他需要有更多被神感动的人，而他愿意等候这样人的出现，等候这样一个时机的出现。在这1年的疫情之中。我想，我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在消极的等待，我们都在等候一个奇迹的出现，等候一切忽然能够恢复到正常。但是路德告诉我们，我们自己的行动可以帮助拉近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勇气是有改变的功效的，但是一个人、两个人的行动仍然不足以带来整体的改变。我们积极的行动仍然需要伴随我们等候神的时间，等候更多的弟兄姐妹被神感动，参与到这样改变的工作中来。而只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到来，一切才有可能变得不同。在1年的等候之后，我不知道这样的时刻是否已经到来，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这样。神的一个计划。所以这里也提到说，我们每个人需要相信神的预备。虽然很多次我们没有明确在经文中看到神直接的行动，但是神的名字一直穿插在经文之中。经文在告诉我们，神会有特别的预备，神会让一些事情恰巧的发生。在神的计划中，最为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发生。我想，就像路德恰巧来到了属于波阿斯的田中，在疫情之中，神仍然会有特别的供应，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神会给我们每个人恩典，也给我们教会恩典。如今，教会可能会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何时来开始重开，重新开始实体的聚会，每个人弟兄姊妹的聚集。我想在整个的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带着这3点来面对现在的挑战。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是否有一些勇气带来少许的改变？我们每个人是否愿意去等候？等候其他弟兄姐妹也看到一个适合神的时间，我们更要去思想， 我们是否相信神在这过程中的预备，也一起去寻求神的时间。我想曾经这个教会也有过一个类似的事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正体现了这样一个态度。我们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曾经参与过一个医疗物品援助的施工，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弟兄姐妹通过自己勇敢、坚定、舍己的行动，去带来一些变化。而当这样的一些行动汇集在一起的时候，等候到神的时间到来，很多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的时候，在神的眼中，这样的一个合适的时间，有神的预备，这些都满足条件的时候，就可以给那些有需要的医务人员带去切实的帮助，带去神的恩典。所以，我仍然想勉励大家，在我们面对现在疫情的挑战的时候，在这一个可能去思考重开的时候，我们仍然要自己勇于行动，我们仍然要耐心等候别人的参与，我们更要把一切都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寻求他的带领和预备，因为我们相信神可以帮助我们跨越一切的距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这样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是这样一位奇妙供应的神。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切交在你的手中，恳求你施恩，恳求你带领，求你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耐心，让我们可以在疫情中发现你的恩典。也仰望你的恩典，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